美媒话外交消息证实，佩洛西预计下个礼拜访台。习近平召集高官经城密会，专家话连任信号。中共铁杆，巴基斯坦经济崩溃，军方向美求援。猴痘疫情持续扩散，纽约州进入紧急状态。测试地球人运气，中共火箭残骸又失控坠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31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目前对于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亚洲行到底会不会访问台湾备受国际高度关注。虽然佩洛西坚持不提访台行程，但近日华盛顿邮报报道有外交消息证实佩洛西确定会到访台湾，预计下个礼拜到访。综合媒体报道，华盛顿邮报记者罗金在推特上表示，有外交消息人士透露佩洛西预计下个礼拜访台，这个是佩洛西亚洲之行的初期阶段。彭博根据另一名匿名的知情人士消息称，佩洛西还预计停留日本、印尼和新加坡。这个月29日，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启程前拒绝透露亚洲行是否包括台湾，但他表示美国相当重视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并对这次出访感到非常兴奋。之后30日，《华尔街日报》据消息人士透露，佩洛西正计划访问美国在亚洲的主要盟友，但是否有可能访问台湾的安排仍未得到解决。亦有消息人士说，佩洛西和其他几位国会议员的行程定于这个周末开始，包括计划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和日本停留，目前正在为台湾之行做后勤准备，以备最终决定前往台湾。而对佩洛西访台一事，中共就表现出气急败坏。中共平潭海事局公告，30日上午8点到晚上9点，在福建平潭一期聚附近水域执行实弹射击训练，禁止所有船舶进入。而平潭距离台湾的新竹只有126公里，是台湾海峡最窄的一段。对此，前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卿史惠达表示，中共这些只是毫无目的、空洞且虚假的威胁，想要我们自行退缩。中共只是讲下，我们知道一个事实，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没有违反我们的承诺，因为我们确实遵守了我们的承诺，所以我们需要忽略中共侵略性的言论。近日，中共省部级高官再次被召集进京举行主题研讨班，主题是学习习近平的重要讲话和迎接中共20大，而这个已经是今年内中共所召开的第二次省部级高官的研讨班。对此，有专家指出，中共是一年内召开2次省部级高官研讨班会议极不寻常，其实是一个秘密会议，习近平在释放连任信号。综合媒体报道，这次会议是今年内中共所召开的第二次省部级高官的研讨班，而这些被召集来的高官包括中共各省区市、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团体、军队各大单位、中央军委机关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中共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等一众高官。据悉，今年1月，这些高官就曾经被召集入京参加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开班式。美国华裔中国问题专家、时政评论人士陈破空认为，这个显示出这次会议不同寻常，因为中共在一年内召开2次省部级高官研讨班的情况很少见。陈博空在节目中指出，这次研讨班的主题叫做学习习近平重要讲话和迎接20大，但却是习近平本人在那里做重要讲话，这个在中共的党史上没有发生过，而且这个会议的所有省部级高官不准带纸和笔，不准做记录，面前只有一个茶杯，而整个会场没有标记，没有任何横额。他说 今年一月份的省部级高官研讨会，主席台上方中有19届六中全会学习研讨班横额，而这一次的会议连横额都没有，只是听习近平讲话。不给官员拿纸笔记录的一个原因是怕走漏风声。此外，旅美中国问题专家石山就认为，这次习近平召集高官入京，实质是一个秘密会议，习近平是在释放自己将至少连任五年的信号。目前中共的铁杆兄弟巴基斯坦因面临债务危机，外汇存底日渐枯竭，正努力避免债务违约。近日就连巴基斯坦大权在握的陆军参谋长巴吉雅亦出面请求美国援助，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早拨款救急。根据美国和巴基斯坦的相关消息来源，巴吉雅这个礼拜较早时与美国副国务卿谢曼通电话，请求白宫、财政部力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立即提供巴国约12亿美元贷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号已就这一项贷款计划给予工作人员层级批准，但是仍需通过执行董事会正式核准。而该机构接下来的三个礼拜要休会，董事会要到8月底才会开会。一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说，几时能够批准巴基斯坦这一笔贷款没有确定日期，但是对于巴基斯坦来说，时间宝贵，他的外汇存底已经剩下不到90亿美元，只是够应付不到两个月的入口支出。信评机构标普全球28号已经将巴基斯坦展望从稳定下调到负面。此外，日前多家西方媒体亦纷纷点名，继斯里兰卡之后下一个破产的国家就是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一样，都是中共一带一路的参与国，并深受其害。对此，日经亚洲指出，虽然被与斯里兰卡相提并论，但是核武国家巴基斯坦破产牵动的利害关系又更高。该国人口超过2亿2千万，和中国、印度、伊朗和阿富汗接壤，并且位居波斯湾和印度洋交汇处。消息人士说，在过去的一个礼拜里面，巴基斯坦多名官员向美方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其他利益关系国紧急沟通，迫切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的批准事情，但是这些会议都没有进展，所以先促使巴基斯坦大权在握的陆军参谋长巴吉雅出面。包括前驻美大使哈卡尼说，这个反映巴基斯坦军方对经济状况的担心，目前还未清楚巴吉雅是否说服了美方。此外，巴国亦同时在与沙乌地阿拉伯和北京磋商，而争取额外的资金。目前美国纽约猴痘疫情大爆发，虽然正是加速接种80,000剂的猴痘疫苗，但这个似乎还远远不够。截至礼拜五为止，全美有5189例猴痘，单在纽约市就出现1345人染病，占全美病例 25% 以上。加上从下个月开始，纽约110万名大学生将恢复上课，放返行动势必变得更加紧迫，迫使纽约州长霍楚在这个月30号宣布纽约进入灾难紧急状态。美媒 ABC 新闻报道，纽约州长霍楚表示，在审查了纽约州猴痘爆发的最新数据后，宣布纽约州进入灾难紧急状态，以加强应对这次疫情需要付出的努力。州长霍楚指出，我们国家超过1/4的猴痘病例发生在纽约州，我们需要利用每一项工具来加以应对。纽约州卫生专员巴塞特亦在28号宣布，猴痘疫情对公共健康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他同时向同性恋社区发出紧急警报。巴塞特指出，绝大多数病例是通过性行为传播，多数病例在男性行为者中散播。纽约州参议员亦都发出联合声明，纽约自5月18号确认首宗猴痘病例以来，截至今日 纽约州共发现1383例喉痘病毒患者，占全国病例总数的 25% 以上，并且仲在持续增加，因此要求纽约州和纽约市应各自采取行动，例如州和地方宣布紧急状态，将有助减少泛民欲捷的阻碍，更快速有效地批准检测和分配疫苗。此外，30号较早时，巴西和西班牙分别通报境内首宗与喉痘相关的死亡病例。综合法新社与路透社报道，巴西通报一宗与喉痘有关的死亡病例，是当前疫情中非洲大陆以外地区的首例。目前，西班牙是全球喉痘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据西班牙紧急情报与警报协调中心指出，现在已经有4298人感染喉痘病毒。西班牙紧急情况与警报协调中心的报告指出，可以取得资料的3750宗喉痘病例中，有120例住院，占 3.2%， 一例死亡。世界卫生组织23号已经宣布，喉痘疫情是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是世卫最高等级公共卫生警报。世卫表示，自5月爆发疫情以来，在非洲以外的全球各地共验出18000宗喉痘病例，确诊病例在78个国家出现踪迹，有 70% 是在欧洲发现，25%是在美洲。近期，中共政府发射长征5号 B 运载火箭成功将文天实验舱送上太空，但是中共政府处理火箭残骸老问题仲是没有改变。美国航空航天公司预测，长征5号 B 运载火箭残骸预计将在7月31号前后不受控再入大气层。残骸可能降落的地区包括美国好大一部分地区，以及非洲、澳洲、巴西、印度和东南亚。总部设在英国的太空跟踪专家、北方空间与安全主任肖恩·戈德布鲁告诉 BBC 新闻知，几日前发射的长征 5B 火箭没有已知的再入计划，和中共政府之前发射的情况一样。戈德布鲁说，缺乏沟通，再加上前两次发射不可预测的结果，这个是引发人们担忧的主要原因。之前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曾经呼吁中共国家航天局将其火箭设计成在载入大气层时分解成较小的碎片，这个是国际惯例，但7月24号搭载文天实验舱的长征5号 B 运载火箭仍然缺乏可控载入大气层的能力，这个也都引发了世界各国对于中共如何对太空垃圾负责的讨论。在礼拜五的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直接提问说，长征5号火箭还未有返回地球，追踪数据显示仍然存在火箭末级残骸击中有人居住区域的风险，中方预计火箭末级残骸将在哪里着陆？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坚称，火箭残骸对航空活动及地面造成危害的概率极低，但是火箭的碎片有可能在居民区上空落下来，例如2020年5月中国长征5号 B 火箭在首次发射时因不受控再入大气层，它的残骸最终使科特迪瓦的多栋建筑受损。科特迪瓦当时有两个村庄被一些残骸击中，这些残骸被认为来自预计是当日降落的中国长征5号 B 火箭。此外，今年4月印度一个偏远地区的村民发现了似乎是来自2021年2月发射的中国长征3号一火箭的大部件，从中国西昌卫星发射场发射的火箭碎片亦经常落在社区，相关官员甚至发布疏散通知，要求居民迅速调整位置。对此，外界评论不清楚为什么中共政府的太空计划会令这种情况一再发生，考虑到中共的发射计划未来几年可能会出现更多火箭失控重返的情况，这个将继续为全球各地的人们带来担忧。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